约伯记灵修，约伯记简介。作者 Paul， 有声播读慕如清风。书卷简介一，作者。有关于约伯记的实际作者是谁，我们基本上无法得知。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本书是由摩西所写，或是由他改写的。而如果我们从经文的内证来看，会发现约伯应该是生活在族长时期，就是亚伯拉罕的时期，甚至是早于此时期。因此，越靠近族长时期，似乎就越有可能是约伯记的作者。所以，有些认为约伯记的作者是在第一或第二世纪的论点，就会稍显站立不住。但是我们仍必须要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是推论，却无法确认约伯记的作者是谁。尽管我们对于约伯记作者的实际身份无法得知，但却可以透过经文对于作者有合宜的认识。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否为以色列人，却能知道他的希伯来文造诣极高，是位智慧的学者，也是一位耶和华忠心的仆人。二，写作日期。由于难以推断约伯记的作者是谁，因此对于成书的日期确认也显得相当困难。根据经文的内证，可以大致分成以下几个可能的时期： A. 族长时期， B. 所罗门时期， C. 主前第八、七世纪， D. 主前六世纪，耶利米先知的时期， E. 被掳之后， F. 马可比时期，主要是在主前二世纪。上述每一个时期都有其支持的学者，以及能够找到部分的经文内证，但如果从整本约伯记来看，却都有其站不住脚之处。有鉴于在讨论作者的段落，笔者以为越靠近族长时期的可能性越高，因此会较认同安德生的看法，约伯记可能是在摩西与以斯拉之间的任何时间写成。但无论如何，约伯记的成书日期并不影响我们去认识和理解这卷书的信息。如唐佑之所说，写作日期并不重要，因为其中的信息是超时代的，可视切任何的时代。三，主要文学类型。约伯记的文学类型相当丰富且卓越，甚至对于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约伯记中，我们几乎能够看到所有旧约圣经的文学类型，像是诗歌、奏祖诗、哀歌和智慧格言等等。在本篇简介中，我们无法介绍所有在其中出现的文学类型，因此笔者只会简介其中一个主要的文学类型，智慧文学。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可以分成三大类：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而圣卷的头三卷书就是诗篇、约伯记和箴言。我们可以合理地相信，犹太人之所以将这三卷书归成一类，是因为他们共通的主题——智慧。而约伯记更是希伯来智慧的代表。那么，约伯记是在探讨什么样的智慧？笔者认为，只要我们认真地读完一遍约伯记，便能发现是面对苦难的智慧，以及谁比谁更有智慧的议题。而最终，我们能看到耶和华在旋风中的显现，使我们明白唯有他才是那真正的智慧，也唯有在他里面才能找到面对苦难的真智慧。神学主题一，苦难。如果我们要从约伯记中找出一个神学主题，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是苦难。 而这个问题也是从古至今所有的智慧人都在思考的大哉问，也就是人为什么要受苦，苦难从哪里来，为什么这些苦难会临到我身上。这些问题也是约伯和他的三位朋友在彼此辩论的，人为什么受苦。而当我们借着约伯记里耶和华上帝与撒旦的对话，约伯与他三位朋友之间的来回交锋，约伯对上帝的呼求与祷告，最后耶和华上帝向约伯的显现，我们便能开始学习用一个比这世界哲学更整全的图画来思考苦难的意义。就是约伯记并没有回答我们所有关于苦难的疑问，但却告诉我们，在一切的苦难之上，有一位超越一切的上帝，他是那位全知全能的掌握万有的上帝，同时他也是那位满有恩典、怜悯和慈爱的救赎主。二，对上帝的认识。伴随着苦难的议题，在约伯记中另一个常被拿出来讨论的主题就是上帝是否为公义的，也就是神义论的议题。简单的介绍神义论所讨论的内容，即是当我们环顾这个被死亡和痛苦所主导的世界时，不禁会发问，若真有一位上帝，那么他是公义的吗？如果他是公义的，为何会允许世上有这么多的苦难？相信各位读者对此议题一点也不陌生，因为不管我们是抱持着什么样的信仰或是世界观，这都是我们必须要诚实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因真实苦难的来临，会脱去我们虚伪的面具。而类似苦难的主题，在约伯记中似乎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神义论的答案，但透过约伯最后的回应，我们却有了不同的观点。在一切的苦难之后，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在遇见上帝之后的反应，让我们想起了旧约的另两位伟大的人物，约瑟和以赛亚。当以赛亚遇见这位全能的上帝时，他也呈现了类似约伯的反应。而约瑟在经历过一切的苦难后，他也真实地经历这位上帝，说出，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约伯记甚至是整个旧约圣经，都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上帝的公义和世界邪恶之间张力的答案。反之，约伯和旧约的叙事让我们看到，苦难和邪恶会成为这位全能上帝手中的工具，使我们能够认识他、经历他和享受他的平安。最终，我们会在这邪恶的世界里屈膝敬拜他，彰显他的荣耀。与新约关联，在约伯记中，苦难和上帝的公义这两条看似相斥的叙事线，在新约圣经中有了真正的交集。约伯是位义人，当他受苦时，他向上帝呼求公义，而新约有一位比约伯更好的，那真正完美的义人，耶稣基督。他一生完美地顺服律法，活出天父上帝的旨意，他是真正无罪之人，他本该拥有的是公义的冠冕，但他却为了彰显上帝的公义而受苦，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这群不公不义，本就该承受痛苦与上帝的愤怒之人的刑罚，彰显了上帝完美的公义。上帝允许约伯受苦，但却保存他的性命。而上帝不只是允许耶稣基督受苦，更是让他承受罪的公价乃是死，彰显了上帝完美的慈爱。唯有耶稣才是那真正受苦无辜之人，但他却甘愿舍去他自己，为的是让我们这群该死的罪人 得以在一切的患难中享受从天父上帝带来的真平安。因为我们如今领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乃是儿子的心，使得我们能在一切的艰困中呼叫阿巴父。安德生说得好，但耶稣却背负了所有人的罪孽，作为所有罪人的代替者，他的苦难是惩罚性的，背负罪的死刑，他们也是以爱充分而真实地共享我们人类所有的光景，这爱将自己彻底投入苦难的熔炉中。如今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他长远活着，为着属他的人代求。因此对于基督徒而言，所有的苦难之路都有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行，到那日我们必与他一同得享超越约伯的荣耀。而唯有从耶稣基督受难和复活的亮光中，我们才能真正了解约伯记的含义。对于约伯记的应用，借着约伯记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直接否定了约伯三友的宿命论式的苦难观，也就是过往在我们文化中很盛行的一种机械式的苦难观。因为我做了 A 得到苦难，或是我没做 A 得到苦难，这并不是圣经的苦难观。同样的，在我们的文化中也提倡另一种正向思考的苦难观，就是强调苦难不是真正的苦难，换个角度想就没事的思考模式，这也不是圣经的苦难观。因为透过约伯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苦难是如此的真实，因为罪是如此的真实，让我们无法忽视它的存在。约伯的回应是我们可以首先去思考的，因为从上帝的回应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并没有责备约伯的询问和哀求，但是他要约伯去观看他所创造的世界，来思想上帝的伟大和超越。如同诗篇的作者一般，上帝并没有禁止我们来向他呼求和哀痛，但是上帝要将我们的眼目从定睛在环境和这个世界的败坏上，转向他荣耀的全能和慈爱。而如今所有天父上帝的儿女们都拥有了比约伯更美的祝福和确据，因我们真实地看到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担了我们永远无法承担的真正痛苦，上帝的愤怒。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现在的痛苦中，他必与我们同在，将他的平安和更美的应许赐给我们。所以苦难对基督徒而言是真实的，是痛苦的，却也是有益的。我们可以享受在基督里那真实的平安，我们也可以因着经历过苦难去安慰那些正在苦难中的人们。最终如同基督的钉痕是他的荣耀，我们这些与基督一同受苦之人，苦难也成为了我们的荣耀。启示录21:1-4，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感谢收听约伯记灵修，我是慕如清风，我们下期再见。